なみと
好，各位芬陀利讲堂还有文思讲堂的同修，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诸位放掌。各位晚上吉祥啊！今天我们又到了学习文操的时间了啊，好像感觉到有点密集型的，因为刚刚那个答疑过一次。实际上讲法密集、听法密集啊，也是在锻炼一个耐性啊，一个心性上的一个韧劲儿吧啊。这里边既有定力、忍辱、精进啊，同时呢，它也是一种把听法也转成一种行门吧，我们说的一行三昧。那我们只现在能够占到大部分的时间呢，尽量往法上缘，往法上来会啊。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是给弘一法师的第二份书信啊，在这一组里边。哎呀，在看印祖原文的时候呢，我也心里在想啊，说印祖的这种慈悲啊，婆心切戒，坚韧不拔的把这种慈悲呢洒向所有的来信众生。大家想想，印光法师文操全集有好多本啊，如果是最全的这个台湾这个版本的话，里边有九本书啊。我手上这个法本呢，是宗教出版社的，那它的字儿很小，页也很厚，还上中下三册，百万字的回信，大家想想啊，日积月累这么集起来的，这个需要有多大的恒心耐性啊？就建立在这种无间的如如不动的这种菩提慈悲心上啊。虽然后来印祖也讲到说啊，我已经老矣啊，马上就80了，眼力也不给啊，写字也看不太清楚，而且有的还要去查一下藏经呀，怎么样也没有这个精神头了啊。但是实际上从始至终，印祖就没有改变过啊，也就是他的心没有起伏生灭过，一直是这样，从初出道。到最后圆寂，他就是这样的法啊，就是这样的如如不动，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始终如一。这真的是从中就有足可以看到他的修正功夫啊。如果自己也体会一下，大家也跟着，你说每次我们听法的时候，其他的不说吧，就说这三称本师啊，念三遍皈依，然后西方三圣一称，你说就这个，还包括我们讲完了以后的回向啊，念一遍文法功德殊胜行，然后愿生西方净土中，就一直能以新鲜的笃定的啊，这个在这个念的这个佛号也罢，或者说发愿回向文中的这个啊心在这个上面的这种状态，一直能够 从始而终不落下，不走样，这也是需要定力的啊。因为凡夫心啊，久久他一定会疲厌，所以印祖能够这样的回信，哎呀，真的是啊，连宗十三祖师了啊。另外一个啊，从今天的内容，上一次啊给弘一大师，那好多人也误解，觉得印祖呢特别刻板啊，甚至在回信中呢语气中有些苛刻。那我们特别是现在的人呢，假如果真的能亲近到印祖啊，虽然我们常在听印祖讲法，又说大势至菩萨再来顶礼大势至菩萨，可能真的我们因缘中遇到印祖了，我们还吃不消，跟不上老和尚的法，甚至受不了他的脾气个性啊。当然这里边一个也不要误以为说老和尚有这种高下这种差别相之分啊，个性很强乃至都得听我的，没有啊。他那会儿有一个徒弟叫马契西嘛，老要给他做钻，那印祖就一封又一封的书信去呵斥他，那话确实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啊。最后其中有一封他还给马契西要解释到说，你不要以为我内心嗔火烧得很厉害啊，说我这是主要是为了自利利他，不要让人家对三宝生诽谤心啊，也不要你去做这个妄为的这个佛事，他做过这么一次解释啊。那这里呢给弘一大师的数封书信中呢，可以说印祖是具足善知识的德啊，弘一大师本身也是大宗的善知识，但是他也有足够的弟子相啊。你要是一般人来讲呢，印祖有时候他也很客气呀、越是这个可能因缘不是深厚的，他越客气啊。那么像弘一大师这样的大德，当时教内也是誉满天下的，他完全可以说一些赞叹的啊，随喜赞叹，或者说一些随顺的恭维的话啊，足以又不得罪人，让我们俗话讲。可是他特别认真负责的把他的这个身心世界上的不足和这个要写血经的这个具体情状啊，都是实情相告，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水分吧啊。这个就叫做宁将老僧堕地狱，不将佛法做人情了啊。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好说这个片汤糊弄话啊，往往就把佛法做人情，贱卖佛法。我不晓得大家对贱卖佛法有没有概念，什么叫做贱卖佛法。比如说我们去弘法听法，你纯粹的就是为了这个圣教不忍衰不忍众生苦，就是为了弘扬佛法，其他的连一点点一丝一毫一丁点的杂念都没有。比如说功利心啊，比如说名闻利养心啊，再比如说有没有图人家这个恭敬啊，或者说今天有一种交换的功利啊，乃至这个对于自己修行呀见解上的这种骄傲慢心，只要有一点，这都属于什么贱卖佛法啊。佛法它就是纯粹的，完全基于慈悲自利利他的心去跟别人分享，或者说我们去前来听闻啊，你有一点的奢求，比如说你今天这样听法，为什么？只有为成佛来听法，听闻佛法，接这个法缘，才叫做没有贱卖佛法啊。那我们现在确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哎呀，把这个人情做得多了去了啊，那没有办法，只能够尽力而为吧啊，尽力而为。好，闲话呢少说，今天打岔打多了啊。我们再往下看这篇文章，比较短啊。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书经。这是对弘一大师的一个首肯啊，因为上一讲的时候他也知道弘一大师写字的这个风格啊。后来我们见到弘一大师的书法已经完全没有脾气的一种风格了啊。那刚开始他是书法家艺术家呀。所以印祖说看到你来信中呢这个 信中的字体已经工整了，说明就是把印祖的这个叫劝诫的话呢听进去，人家马上就把这个习气改了啊。你要换我们现在的话，哎呀，说一次就改，说一百次改了都是上根的人，说实在话啊。所以这也是印祖观到这个因缘，人家有这个弟子相，所以才这么倾心尽力的去教导啊，去提写。所以说首肯说可以照着这种字体呢来抄写经典，那就没有问题了啊。后面也讲到，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彼心净是下殿市场，上徐严公隐位，无稍待祸，能如是者必能集夜时星成如来藏，于选佛场中可得状言啊。你看这几句话讲的呀，真的是说，就说法法头头皆是法门，皆可以成就，可以成佛啊。你比如说这个抄经书经，我们现在有时候也在描经，那真是这样的啊。前面讲到说自学写经嘛，这弘一大师的发心啊，那光从写经这个法上来讲，咱们就不说自学吧，实际上就是说欲以凡夫的心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所产生的这个眼识耳识鼻舌身识意识，这个叫十八界，这都处于凡夫层面的啊这个用作状态，包括色受想行识五用也是如此，这就叫凡夫的心识啊。你有第六意识在作用，有第七识在我执，这就叫凡夫的心识。凡夫的心识它有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要一切为我所主宰嘛，它有主宰性啊，一切人事因缘都要为我所掌控，它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以我为核心，这是凡夫的心识。那么如来的智慧是什么？是恰恰倒过来了，一切法无我啊，皆是因缘，没有我的存在。所以要想凡夫的心识以转识成智，它一定要有一个啊，要发生一个转变，要在其中呢进行一套这个操作的手法。所有操作手法里面最容易得力简单明了的就是敬畏。为什么？因为一个能够摄心啊，二一个呢能够得定。所以印祖这里讲到的说你想要在抄经的这个法门上要转识成智呢，那这个恭敬的程度啊，这个虔诚的程度，比起这个就是说心众的这个敬事呀，殿里面去考场还要更加的怎么说呢，庄严敬畏，没有一丝的这个懈怠轻慢啊。说能这样的话，那么必能集夜时星成如来藏，于选佛场中可得状元啊。那你看这里就这个最简单的法术，为什么大家想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又讲到净土的这个三倍九品啊，为什么你看下品生里边这个造了恶业的人，然后遇到善知识给他开示啊，突然间生众悔心，那么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念念能消这个多少劫的生死重罪，为什么出现这种效果呢？就是因为他当时非常恭敬啊，特别敬畏的心，一丝不苟，不敢有一丝的这个疏忽轻忽嘛啊。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实际上啊在寻常的时候也可以体悟啊。大家说为什么有时候这个增上缘反而是逆境呀病境呀烦恼境呀，为什么？就是一到这个境越猛烈，那么能够反作用的让这个人念佛更加的啊投入，拼命的念，只管念，那就能反转当下的凡夫心啊，成为如来的这个禅定智，它就是可以的。 而且你看，我们一直在讲起性论啊，起性论一心生二门嘛，心生灭门啊，还有这个心真如门，实际上就是讲这个道理。怎么那儿呢？即此业识之心转成如来藏啊，不是说把当下的烦恼妄想消灭了，或者说给它切割的怎么样，做手术大卸八块，然后才把脏的东西给扔了啊，这个留下净的才叫做转染成净啊。实际上就是认识到这个业识心，它的烦恼是一种幻境啊，是它的这个烦恼的本质上，它实际上是不生不灭的啊。如果你认识到这个，在这个幻象的生灭法上认识到它的不生灭性，就已经转成如来藏。啊，当下就是如来藏，烦恼即菩提嘛，啊，所以一切的修法，一切的教理，一切的方便，种种都是什么呢？都是为了烦恼即菩提的这个对接，彻底给它啊一丝不差的合在一起，那叫不二法门，一真法界，这就叫选佛场中。可终得状元啊。今天晚上这个好像又在打闲岔啊，这个语音不知道能不能发大家听到哈。就现在看呢，我这边呢是发出去的，但是它老要闪出来一个框，大家如果说听的如果说有那个障碍的话，那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又是网络的原因吧啊，阿弥陀佛，或者有观音菩萨在这个出招吧，那我们也能就此这个当下静啊，转为这个不动我们的清净心吧，啊，这也是一种修行的转化。这里讲到的说转业识心啊，成如来藏，那么在选佛场中呢，就算是心空即地归了，成了状元。那这样的开示呀，是对弘一大师说的啊。只有这样的根性吧，可能才能相应的这个法。你看，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参水呀、啊，这个次第的这些，就直接说，你就写这个啊，操这个经典，操这个经典呢，摄住自己的本心啊，那么让这个本心呢，这个从实的状态成就他这个智慧的显现，就靠这一招就可以了啊。这同样也是参禅，也是念佛，念佛三昧，也是持咒持的三密相应，一样的境界，就是叫做转业识心成如来藏啊。下面呢再看印祖说，当时的人写经呀，很多时候目的不纯啊，所以反而是功德不大吧，罪过无边了啊。我们来看，经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特及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与后世耳。如此书经非全无益，亦不过为未来得度之因，而其懈慢之罪亦非浅显。这是实弊啊。那我不晓得咱们现在实际上这种实弊呢也特别多，而且还越演越烈啊。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在写这个经书抄这个新书的时候啊，说任意潦草啊，本来抄经书是为了摄住我们的这种散乱心啊，所以才把精神高度集中，要一个沉静的状态。结果呢，你非常放纵恣节的啊，随便这样什么拿个毛笔在那挥毫，太潦草了。那印祖就看破了，是什么？说他不是为了写经，因为写经的目的呢，是为了流通法宝呀。啊，他最后的落脚处不是在书法上，而是在法上。啊，甚至我们现在总是说要功德功德，他也不是在功德上，而是在清净心上。 所以你这个任意潦草说他不是为了写经，为什么呢？是要借这个名目来练字的。诸位，我们现在也有啊，他要练这个字，同时还有名利心，想把他的写的这点作品呀留存到后世，以这个名传千古吧。啊，这不是古来的一些大书法家大部分都有写过这个佛教素材的东西，那心经应该算是最多的了啊。那么用这样的心态来写也不是完全没有利啊，但是呢不能够当下得到啊。印祖这个说的特别的明确哈，实际上就给弘一大师这里也借机说，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偷心，毕竟弘一大师原来也是非常有名的名人呀，他又是这个才子习气还在，这个习气说实在的不是说印祖好像太苛刻了或者看不上弘一大师，这个习气是非常难除的啊。我们有时候大家都知道烦恼还好断，这个习气是特别难除，它跟下意识的，很多时候他自己以为不是这样，但是在这个旁观者清啊，觉得他夹杂了这种心念。所以说稍微有一点偏颇的发心，那这个因地不圆满的话，他果也是有缺憾的啊。所以说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毕竟他在啊抄写这个圣言量啊，但是呢只不过成为未来得度的因种，不是当下或者即生就可以得度的。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摄心就是精进度啊，摄心摄的好的话，就是说一念一念就不浪费，可以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浪费时间嘛啊。今天我们还跟一起的法师还说起，说我们一天跟这个斗气跟那个啊较真儿，实际上我们最忘了一个就是时间，我们永远不跟时间较真斗气，实际上最冤枉的事情就被时间随便这个偷偷的把我们的这个刹那刹那每一念的机会都给偷走啊！实际上这每一念都可以精进的用在修法上啊，那自然而然你这个心是轻慢的，是草率的泛泛的，那将来的果也是泛泛的果啊，只不过为未来得度之因有利益，可是这一生想成就可就难了。虽然未来得度之因也算是个功德吧，但是其懈慢之罪亦非浅显啊，就是这亵渎轻慢的罪过呢也不是一点点了啊，也是很大的啊。那为什么有这个前提？你看他是用这个法呢把弘一大师前面解经的这个法也给说到了，还有把后面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尤西英居士来信的时候，我们印祖不是说的说他这个不恭敬啊，本来请法吧，后面连个作礼两个字都不想写，就写了个何时而已啊，印祖就不买账啊，老和尚不高兴。那大家来看今天又提到这事儿啊，没完没了，说坐下与尤居士书，比数日前亦来信，亦为光之为人，为育人恭敬，故与开手继承师宗，而印光法师四字亦不用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要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的话，或者对印祖没有信心啊，完全就可以觉得说这老和尚怎么这么难打交道，怎么都不行啊！上次吧嫌人家不恭敬，连个作礼字都不写，那好嘛，人家就恭敬到位了嘛，恭敬到什么地步呢？刚开始就以师尊啊，在开头就称师尊了，这够恭敬了吧。那印祖还不行，不吃这一套。你看一个是印祖的道眼是通透的，他知道他的发心，比如说一开始师尊呀，有一点就是说啊，你既然嫌我不恭敬，好吧，那我就恭敬你嘛，不仅仅后面是恭敬了，我前面都恭敬啊，就随你的心，这总可以吧。可是实际上当这种发心起来的时候呢，它不是内心的一种首肯一种折服，它是一种赌气，这个被印祖就观到啊。所以他这里还要说他啊，那我们也不要误会成说老和尚怎么也不行，实际上老和尚也应该怎么也不行，大 大家要知道，真正的善知识啊，遇到这个可教的，世俗间叫孺子可教，我们佛门里面叫做这是块法器可以度的，那他还真就怎么也不行啊！你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为什么？他就让你歇当下的狂心，破当下的执念，因为只要你有一念执，不管你执在东西，只要有执就不对，所以他就来这样围剿你，堵你的这个妄想嘛。这不，实际上这就是禅宗的手法啊。那施得法的人呢，就会相应；施不得法的人了，你说这么不对，好吧，那就我就这样来，看你能怎么着啊。那应该是这个游居士呢，当时内心可能有这样的一点点啊发心吧，所以印祖就说了，说你给这个游居士写的信呀，他前几天也给我来了啊，意思说我说他不恭敬嘛，可能你说他了啊，那他又给我来信了。但是我认为什么呀，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的为人呢、啊、只是想需要人恭敬而已了，哎，所以他就刻意的在开头就写了个师尊啊，连这个印光法师四个字也不用了啊。那印祖后面说着说，光以详事所以坐下信守，亦当仍用印光二字，不得过为谦虚，反成俗套啊。说我已经详细的说明了，这个你为什么说就用印光法师就可以了，不要用师尊呢啊？说你在信的开头呀，也应该忍用印光二字啊，不要过分的谦虚了，成为俗套。这是同时对一僧一俗两位有缘人说的啊。为什么我们不是常有话叫过犹不及嘛？啊，什么事呀，真的我们讲到说中庸之道啊，你如果说不到位的话，那你自己没有敬奉啊，如果你太过了，又显得不那么敦伦啊。所以印祖常说一个敦伦敬奉，恰恰就是匡正的这个法啊。至于古人与同辈中有一言之启迪者，皆以坐立身现，此常已也，无间僧俗啊。说在古人的这个就是说同辈来往当中呀，你看印祖并没有抬高自己啊，说有一句话哪怕是人家说的对自己有启迪的，有教导意义的啊，听了以后受益匪浅，那么都是以坐礼来表示感谢，说这个是平常的礼仪了啊，不是说不分僧俗的啊，是人来往就应当这样啊。老和尚意思就是说我让他做个礼，这个也不过外呀 啊也不过分啊，对吧？这个世俗的都是这样的一种啊，这种习以为常的礼仪嘛，那我们僧也罢俗也罢，大家来往中自然而然要就守这个根本的礼仪了啊。也就是言外之意说，不是我在这儿这个吹毛求疵啊，经理叫灵气，故多多皆习成我慢自大之派头啊，学一才一艺不肯下人，尚不能得，况学无上菩提之道乎？这个灵气呢，就是表示这个衰落啊，衰败的意思，就是大家呢现在可以说都不讲礼貌了啊，古代不是也讲到什么礼崩乐坏啊，就是曾经的啊这种仪轨呀都没人买账，就渐渐越来越低下，越来越乱啊。那么渐渐的呢都养成一种所谓的以自我为中心啊，我慢自大的一种派头，不服气嘛。你看我们现在也是谁也不服气谁，所谓个性张扬啊，自我主义。那么学习一门才艺，一门手艺，一门才学，如果你不肯低下于人，你都学不到啊。这还真是这样，以前你像木匠呀，油漆匠呀，水电工呀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在家的居士嘛，他在庙里发心这个做这个水电，哎，他老说他那会儿因为他已经医治了出家人了，那常师傅教惯了，他有时候还说到，哎，我的那个师傅，在家的师傅， 哎，我老听我说怎么在家还有个师傅了？后来才发现，哦，说他的这个水电的这个技术呢，是跟他学的。他还每次逢年过节还要去看一下，啊，生病了还要去探望一下，这份心还在，啊，这就是学人家的手艺，那等于说人家给你吃饭碗子了吗？那你肯定要有一个弟子礼呀。现在人学一门手艺不肯下人，就得不到人家，人家不给你学呀。啊，印祖这里推比说什么呢？何况我们是来学习啊，勤求无上的菩提之道，你要学佛呀，你要从凡夫学成圣人，你如果还没有这个恭敬心的话，那你能成吗？啊，不是说不恭敬我有什么损失，而是你自己怎么样就上不了道啊。实际上啊，刚才讲到印祖他就如如不动，我们现在有时候呀也是有这种恭敬的礼仪啊，一次恭敬，两次恭敬，渐渐一直能恭敬，然后越来越缓，越来越淡，最后就好像亲不讲理熟不讲理，就没有这个恭敬礼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讲忘了初心了啊，忘了本了嘛。这一点印祖真的是特别的刚骨啊。此光敬他山石之余成也，自学写经一事，且作缓图，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恐血耗神衰，反为障碍也。啊，你看，印祖说的，这是我敬他山之石嘛，为了他山之石可以这个，琢磨这个玉器嘛，说我这是一番苦心才说的这番话，啊。实际上也就是说希望你们能够买这个账吧，啊，受用，能够体谅我的苦心。那么这里特别又说到说次学写经这件事情啊，实际上印祖并不是啊非常的支持，实际上正跟我们现在也是修行呢，你还得色身还要有点保障啊，特别是我们这个现在呢更加这个色力都不如那个年代的人了，也就是身体都特别单薄脆弱嘛，啊，稍微有点什么的话你就扛不住了啊，确实现在人的身体不结实越来越啊。那么印祖说你写经的这件事情啊暂且可以慢一步做打算啊，优先什么呢？应当以一心念佛为要。那大家也听明白了啊，我们也是每天做这么多的功课呀，这么多的佛事啊，有时候弄的也是要么时间没有赶集赶的啊，很晚了这功课还做不完啊，再做吧困得不行，第二天精气神又不好啊，然后又影响到这个一天的啊这种状态啊，那你说不做吧又觉得这今天心虚的不行，没有把功课做完，所以就弄得这个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烦烦恼恼的，这反而什么呀成障碍啊。就以一心念佛为根本修持就可以了，任何时口啊，当以一心念佛为要。为什么呢？说害怕你次学呢太耗色身了啊，导致如果是个精神颓废精神太衰颓的话，那反而成了什么成为修道的障碍了啊。为什么呢？生安而后道荣啊，在凡夫地不得以法身大事之苦行是则是孝啊，这个说的特别真的是很中肯啊，就是说在我们凡夫的时候呀，真的是身体色身啊还要有个保障，你不能让他太就是我们说哎呀那这个色身五蕴嘛不执着他的假的嘛，你放任他比如说特别四大不调呀或者病苦连天的话，那你心提不起来呀啊，所以也有这个佛门里面讲到身安则道隆嘛啊，在凡夫地也就是不能够效仿那个法身大士的苦行，当地的菩萨他跟玩儿似的，诸位同修啊，人家生一下死一下活一下，就跟释迦牟尼佛啊，被这个割力王这个一刀一刀的割的时候，他这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因为他一切法无我嘛。 那咱们想想，我们现在，你说我们如果就我们的本事啊，被蚊子咬一下，你都忍不住一巴掌想拍的时候，你比如说效仿释迦牟尼佛说啊，就像割你王割一样，谁来割我，我也不生嗔恨，能做到吗？不是一个级别的呀，啊，所以说是则是效，不能够效仿，啊，这样的话会适得其反啊。那么但得一心，法法原备也，只要得一心不乱呀。一切法自然而然就圆满具备了，叫做就圆通了啊，但得一心。所以印祖这里是坚决的劝诫弘一大师呀，我们也可以不客气的说，不要在这个相上或者花边上去做这些事情啊。我们为法为道，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说什么叫法，什么叫道啊，成佛的正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因地是往成佛的正因上走，那果地就是成佛的圆满果啊。如果你这个法能够把它搞定了，那所有的法法头头法法圆备都是成佛之法，都是成佛之道，都是可以弘扬的法门，都是劝大家所行的这个行持啊，就圆融无碍了啊。所以常讲到说，但得本不愁末啊。好，今天呢只有40分钟啊，但是因为这篇文章很短，我们再开一篇呢又有点切割，然后今天这个网络确实又不给力，那我们就因缘如此，希望大家呢也随顺因缘啊，这个心平气和的一起来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闻法啊，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